与欧洲债务方达成救助方案协议，希腊将续留欧元区。中国维权律师遭抓捕风波持续，香港民间举行抗议游行。美军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安全隐患。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中国官媒证实，中国公安部逮捕了多名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许多中国维权律师从7月10号开始陆续被带走、失联、约谈，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律界是否掀起了新的一波红色恐怖？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就最新的情况和北京进行连线。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抵达中南美洲友邦多米尼加。近年来，中国在拉丁美洲积极投资，拉美地区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两岸外交角力的新战场？今天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带您关心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经过了彻夜的艰苦谈判之后，欧元区与希腊达成协议，有关各方同意向希腊继续提供财政援助，希腊议会则必须在星期三通过财政改革立法，确保有能力偿还救助贷款。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协议达成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达成协议只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Today we had only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达成意向协议。经过17个小时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希腊协议。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也就是说，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希腊议会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有了眼下的协议，希腊可以避免负面的谈判结果会带来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他所说的不良后果包括希腊在得不到援助、财政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欧盟委员会一直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希腊不会退出了，我们对所能达成的协议实质内容感到满意。
与欧元区达成协议的消息在希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没办法，退出欧元区将是大错误。就像美国人说的，要是那样，我们就完了。我感到失望，一开始事情还很有势头，我们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准备好应对坏事发生，结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人现在都这么认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希腊与欧盟国家达成了债务协议，暂时避免了希腊财政破产的危机，并且希腊也得以留在欧元区内。接下来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来我们进行分析这份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有它重要的意涵。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希腊这个他们和欧盟这个欧洲债务国这个达成了这个新的协议，那么介绍一下这份协议的内容有哪些重点。
最关键，这个协议啊，只是一个初步协议，因为他们谈了17个小时之后啊，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就很具体的协议达成细节。这个协议中很关键的一条，在未来3年中呢，欧盟就是其他欧元国家要再给这个希腊借新债，这个新债呢，就是属于870亿欧元，也就是90多亿美元吧，900多亿美元。那么希腊原来已经2500亿的债务，往上再加，这样呢，借了新债之后呢，希腊的银行可以运转的这个债务是这个低税收的债务，但是呢，那个欧洲的债权国家给希腊加了一些非常他们看来是严苛的条件，包括削减退休金，因为希腊目前的财政支出中将近15%是退休金。那么退休年龄也很早，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希腊的所谓是有害的这个行业的退休年龄是55岁。那么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理发， 理发师因为理发有粉尘，所以他属于有害行业，他的退休年龄就55岁，之后呢国家给退休金。这样的话呢，希腊的退休金的包袱就非常大，现在是应该是每4个希腊人养3个啊，4个工作的人养3个退休的人。所以这里头呢，这个条件是可以怎么说呢，是希腊现在政府的一大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欧盟啊，债权国家原来提出了很多条件，在6月份的时候，那么说债务违约，我们有这个条件，你要削减这个，你要增加啊你的这个税收，削减政府什么等等等等，那个希腊首相说不同意。不同意干嘛？举行公投，公投完了60%的人说我们否决，我们不同意。可是这一次他接受的条件比公投之前提出的条件更加要稍微严苛一点，就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要求希腊这个议会啊，给予这个希腊首相以对过去的法案的否决权，就说你以前说哎，我退休金就这么给了，那么现在这个首相可以推翻他，就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严苛的。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方案比原来他们否决的公投否决的这个还要更加的严苛。那么债权国其实并没有对希腊提出让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这个态度一直是蛮强硬的，这对这个欧元区的未来发展还有希腊的这个财政的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这个对以后呢，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同？
希腊就是。希腊的主要债权国大概债务的差不多29%-30%是在德国那里，德国这些年一直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所以德国人说话有点腰杆很硬。那么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德国是右翼政党执政，或者中间偏右啊，默克尔是比较右翼的政党。那么法国呢，现在是左翼政党执政，法国跟南欧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等国家呢，他们就有一个联盟，他们就说好，我们是不是对希腊稍微这个宽松一点？那实际上这些国家本身自己债务的很多，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他们的违约期限也并不太远，所以这里他们有一个联盟就要支持希腊。可是德国呢，跟经济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芬兰，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他们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条件。最后呢，是有钱的主赢了。
嗯哼，所以这个希腊的这个债务问题呢，将来还在欧元区还是相当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希腊这回希腊保住不退出欧元区，但是呢，欧元区的其他债务国家是不是也会仿效这么做？是不是也会这个用债务的条件来逼迫他们修改他们的非常庞大的社会福利呢？我们要看看，如果这样一做的话呢，欧洲整个欧洲的这个。社会政治面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的，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着这个希腊这个债务危机的将来的发展，还有这个欧元区未来的这个走向哦。好的，非常感谢小夏，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为我们介绍有关希腊还有欧洲的救助方案协议的内容，还有相关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向伊朗。伊朗和美国等6大国星期一继续努力争取结束已经持续了18个月的谈判，敲定伊朗核问题的最后协议。各国外交官近几天暗示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复杂的协议。伊朗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说，没有人考虑再次的延长谈判。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不能也不应当进一步拖延谈判。王毅和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外长星期一在维也纳再次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一晚些时候将加入会谈。中国政府近日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迄今中国全国各地已经有多名律师被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约谈、传唤或者失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最近几天中国公安人员有系统的拘留以和平方式捍卫他人权利的人，其中包括以合法的方式挑战官方政策的人。美国对此感到震惊，美国深切关注。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被用来作为侵犯人权的法律依据，美国强烈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权利，释放所有因寻求保护中国公民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六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打压维权律师。中国官方媒体指责维权律师与访民勾结，煽动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涉及炒作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一些支持中国的维权运动人士星期天下午在中国驻美领事馆前面示威，抗议中国当局最近逮捕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30多名抗议者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逮捕的王宇、刘晓元、胡志强等维权律师。他们还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迫害律师，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完全改善之前取消美中高层交流。抗议人士在洛杉矶中国总领馆前面举牌游行，总领馆大门深锁，旧金山的中国领馆前也有人抗议，并递交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中国政府近日大规模抓捕和传唤各地的维权律师，并要求马上释放维权人士。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天下午2点从西环西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国政府近日不断监视居住、约谈甚至刑拘80多名中国维权律师。游行人士高喊“释放维权人士”等口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释放中国目前被捕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示威人士最后在中联办门前贴上立即释放被捕维权律师的新闻稿，以向当局表达诉求。近日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公安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的重大犯罪团，当局指控维权律师和访民互相勾结，先后策划40多宗敏感案件，并拘留多名维权律师。香港支联会声称，暂时得知有7名中国维权人士被刑拘，5人被监视居住，24人被失踪、带走或者失去联系，而牵涉的人士分布在中国各大城市，包括北京、湖南、江苏等地方。香港支联会表示，中国公安部的指控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认为港人应该关注国内的事情，必须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当中，让最近被公安机关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并把这批维权律师定性为黑社会犯罪团伙。央视审判的这样做法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证实，各地有大批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警方拘留。官媒在报道中将拘留活动人士定性为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维权网通报，截止到星期一上午，710抓捕律师事件涉及107人，包括被警方刑拘监视居住7人，失踪失联15人，被短暂拘留约谈和传唤获释85人。中央电视台在12号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个事件。有些被捕律师和访民穿号衣在镜头前认罪，
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扰乱了社会秩序，堵塞交通，错误的引导了很多群众，影响非常不好。
以央视为首的各大官方媒体以及搜狐、新浪等新闻门户网站集中对这次抓捕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把这些律师称为黑社会犯罪团伙，称他们遇有敏感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在幕后指使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件的直接推动力。抓捕律师事件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反响，有网友评论说，看完央视的报道，不知道这些律师涉嫌犯了什么罪。也有律师认为，央视越权审判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他直言这次抓捕律师的事件是中国司法的倒退。
采取这个方式就是实际上就是兴一个大狱了，来这个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可能这个他们是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部署。所以这种部署来看，其实反映的也就是法治的倒退吧。 因为这个律师维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双方博弈也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规则在博弈。
中国警方抓捕律师的行动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称，这次抓捕行动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难听的调子。在白宫的网站上，已经有美国公民联署要求白宫取消对习近平九月访美的邀请。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被拘捕的新闻继续在海内外引发反响，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都对此发表了声明，台湾陆委会和在野党民进党也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理念，强调积极正向的态度推进自由发展，聆听民意，才能拉近两岸民心的价值和距离。此外，香港民间社会也发动了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维权人士。不过，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刚刚在新闻中看到，在新闻期间的晚间新闻联播节目当中，播出了让律师穿浩衣认罪的画面，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各界的争议。下面我们就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目前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芳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目前这个抓捕的行动，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还有大部分被抓捕的律师最后是不是被释放了？
这次在15个省大概60几名律师被逮捕、被约谈、被监视居住，这么大规模的打击律师的行动呢，是在中共的历史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那么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这个710律师抓捕律师事件呢，已经被称为律师节，不是节日的节，而是劫难的劫。那么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数字啊，在710和711这两天里面呢，大概已经有107人或者被刑拘啊，或者被监视居住，或者被短暂的拘留。那么现在呢，有确定的有7个人已经被刑拘啊，那么被短暂的拘留、约谈或者是24小时然后传唤获释的呢，大概现在有80多个人。那么现在仍然失踪失联的呢，还有15人。现在的事件呢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还不时的能看到律师的家人或者说活动人士说，我现在被约谈哦，警察正在敲我的门，我被喝茶甚至失联的报道。我们会继续关注一话。
是的，东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刚刚在新闻中也看到了，这个央视呢，让这个被拘捕的律师呢，这个在新闻节目中露面认罪的这个画面呢，这个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法律专家或是民间社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情况？
我先说官媒，官媒呢，当然是一片叫好之声。那么法律界人士呢，显然认为这是司法的倒退。中国的法律泰斗啊，前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院长啊，江平就说，这么公权力不能够随意的拘捕律师。知名的维权律师司伟江呢也说，要这个央视审判是文革的重演，是等于把这些律师变相的游街示众，在全国人面前游街示众，那么显然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宋鸿章律师呢评论说，他看完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啊，这个和 CCTV 啊这个报道以后，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涉嫌犯什么罪，就是因为他们啊这个庭内庭外勾结，带着一帮访民到前面去打个标语牌，这犯的是什么罪呢？那么也有分析说呢，这100多名律师啊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和大量的基层访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威胁中共维稳的这么一股力量。这次由中国公安部门出面，在15个省市同时展开搜捕活动，计划是非常的周密。有的观察家说，他用的套路呢和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使用的是一模一样，如出一辙，也是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没有王立军的黑党， 律师的模式。尽管中国律师界呢对这个中国的司法倒退感到痛心疾首，然而海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和活动人士呢却从这个事件上看出了一个正能量。他们认为啊，这个行动在国际舆论和中国民众当中戳穿了中共司啊以以法治国的假面具。那么正像这个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法律不能当作挡箭牌。那么网上的评论呢则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你赶快把律师抓完了，下一步就抓记者，抓不听话的记者，等到没有人没有地方制约你们了，你们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让中共加油啊。余华，
是的，看来这个现在中国法律界掀起了一股新的这个红色恐怖。那么民众，中国民众一般呢对这个律师被抓捕的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对这个中共说这个依法治国产生疑虑，或者说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九月份这个习近平将对美国正式访问，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这次的访问？
这次抓捕行动显然啊是会影响到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显然呢也影响到美中关系以及即将到来的习近平访美。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民主党众议员史密斯啊，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重量级的议员，他说这次抓捕行动给习近平九月访美啊设置了一个很难听的调子。我们也知道白宫网站上呢已经有一些美国公民征求签名，要求白宫啊取消对习近平九月访美的邀请。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也刚才发表了声明，说这是这个要求啊中国啊尽快的释放这些这个捍卫他人权益的这些人士。而中国的外交部呢现在呢是处于闭会休会期间，他们放假两个月，一直到呢九月份才召开例行的记者会。不过我们会通过这个电传呢或者其他方式问这个中国外交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反应和看法，那么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易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为我们从北京带来有关第一手的相关讯息。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林峰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林峰。
谢谢。
是的，林峰，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主要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这个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个网络安全法草案。那么这部网络安全法草案呢是在这个7月1号 刚刚通这个实施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以后呢，马上要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推出了这个法的草案，要求这个征集这个公众的意见。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第一个话题呢，是讨论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给中国带来的什么，将给中国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是来谈一谈这个有可能在七月和八月之间召开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北戴河夏季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每年七月到八月份之间的这个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还有之前的元老们会在这个北方的度假胜地北戴河的一个海滨的浴场去参加这个一个举行一个秘密的非正式的一个讨论。这个会议呢，基本上是要谈几个话题，一个是这个人事的变动问题，还有这个中国这个未来今后重大的这个政治决策、经济决策，还有重大的国家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谈这两个话题。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七月初刚上路的这个国安法，对这个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刚刚新闻前面也谈到，许多这个维权律师都已经被抓捕，那么可能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加强专制统治有相当大的关系。
是的，因为这部法律实际上有两网络安全法有两个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个就是说它要求进一步强化网络的实名制。那么我们知道之前中国也多次提出要网络要加强这个实名制，这部法律嘛就是彻底的把这个实名制的问题把它变成法律化。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法律呢是提出了一个网络国家主权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实际上在西方世界，互联网是谈的讲究的就是这个自由的这个精神，
是
不希望设置门槛，不希望设置一个国家的一个区域的概念。那么这部法律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中国提出了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主权概念，就是说在中国的互联网，在只要在中国，那么中国都要去管。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限制，
很大的一个限制，这也变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谈到就是说在重大的事件发生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就是地方这个政府可有权利在通告中国国务院的情况下呢，得到批准情况下可以他说是限制网络。那么这个会对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网络自由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我们一会儿会请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
是的，同样的北戴河会议也是相当关注的这个有关中国内政的这个政治的变化还有发展呢。
对，
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也会谈到这个人事方面的变化或可能。
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B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them.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side.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side.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side. And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side.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伊拉克星期一宣布发动新的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拉克军队、什叶派和逊尼派武装联合参加了行动。伊拉克政府一直把安巴尔省作为优先收复的目标。拉马迪市失守，引发人们对伊拉克军队的批评。拉马迪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大约125公里。巴格达星期天发生了数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80多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事件负责。据报道，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之一、65岁的西藏僧侣丹增德勒星期天死在四川的川东监狱，死亡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当局星期天通知了丹增德勒的家人，但没有说明他去世的情况。路透社用川东打电话给川东监狱，但是没有人接听电话。当曾德勒2002年因为恐怖罪行和煽动分离主义的罪名判处死刑缓刑执行，后来改为20年有期徒刑。国际社会呼吁中国释放丹曾德勒。西藏作家维瑟称，丹曾德勒是21世纪最著名的西藏政治犯，曾经有30000多名藏人联名请愿，要求释放丹曾德勒。另一方面， 香港记者协会7月12号公布最新的言论自由年报，报告指出，过去一年，记者和媒体经历了严峻的采访挑战，遭遇暴力、内外受压，内部面对日趋严重的自我审查情况，外部压力则来自于政府和大企业。过去一年有30多名记者遭到暴力相待，人数近年最多，情况呢也是最为恶劣的，严重的打击了新闻自由。美国国会两党正在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国内财政问题而争执不下，而联邦工作和计划维持运转的最后期限正在到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的报道。
国会可能会急于辩论与伊朗的外交事务，但它有许多其他的业务要顾及。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有很多的工作是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做的。
联邦为国家的高速公路提供的款项即将到期，而议员们就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僵持不下。除非国会在9月底拨付用于明年的资金，否则非必须的联邦工作就将再次关停。民主党众议员诺克罗斯说，
这是有关华盛顿丧失功能的问题，这是大家都厌恶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不要关闭它。
共和党希望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保持国内项目预算的上限。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我仍然乐观地认为参议院能通过有关拨款法案，为我们战场上的军人和照顾我们的回国退伍军人提供资金。
民主党人说，国内的重点不应缩手缩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说，
现在是共和党人停止走向僵局和我们联邦预算灾难的时候了，要开始认真对待一项给予联邦政府全部经费的预算案。
共和党人坚持必须遵守财政纪律。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林托克说，
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国家债务超过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看看希腊的混乱，想想我们的国家也离它不远了。
据民主党人称，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治理方面的考试就要不及格了。民主党参议员李德说，
这就是共和党执政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如何假装领导我们的国家。
国会通过的任何开支法案都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或否决。议员们敦促他召开一次预算峰会，以期弥合党派分歧。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星期天，排名世界第一的男子网球运动员，今年28岁的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在伦敦赢得了5年来第3个温布尔敦公开赛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赢得的第9个大满贯。好的，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台湾总统马英九抵达多米尼加进行访问，拉丁美洲是否已经成为了两岸角力的另一个战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过去这个周末展开为期1周的九洋专案，在过境美东城市波士顿之后，今天抵达了多米尼加，之后还将前往海地和尼加拉瓜。在过去10年来，中国在拉丁美洲积极投资和部署，经贸合作日益紧密，许多台湾的邦交国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拉美地区在两岸外交关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中南美洲是否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外交角力的新战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老师，请邓教授来我们进行相关的分析。邓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是邓教授，首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哦，中国在过去这个10年来呢，在中南美洲这个拉丁美洲地区呢积极的部署还有积极的投资，这个对那马英九总统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访他3个友邦国家，那么这象征了这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您讲的很对，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拉丁美洲投资贸易大幅度的增加，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大幅的扩增，那么这一点当然是会对这个台湾在当地的外交会产生影响。 不过在这个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呢，他提出了外交休兵，活路外交。那么中国大陆是基于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因此虽然他们没有正式表示接受马英九的这个所谓活路外交或外交休兵，但实际上来讲采取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态度，也是在外交上面休兵。所以过去的7年多以来，两岸在这个拉丁美洲，特别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状况。不过未来是如何，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揣测，不同的说法，那么这个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是的，那么邓教授，另外我想请问，想再请教您哦，这次马英九访问中南美洲呢，这个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呢，就是之前大家有人谈到说，在这个有可能在明年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在这个有可能这个政党再次轮替之后，这个在这个地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断交潮，那么您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
第一个，这个就是因为我刚提到了是这个九二共识为彼此的一个基础，所以外交休兵也好，活路外交也好，都受到尊重。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假设明年的这个新任总统不接受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很可能在这方面不再接受所谓的外交休兵或者活路外交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方向，那就很可能产生中国大陆在外交，在中美洲的外交上面大力的进取。不过当然了，台湾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因为基本上来讲，在中美洲这些国家长期以来跟这个台湾维持的相当友好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因素，因为这终究是美国的后院，所以美国对于在中美洲乃至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活动上，他会相当的关注的。因此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个平衡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外交可能的外交攻势。不过我们可以预见，就是在这个地区某些国家是可能会这个因为这个政党轮替，因为九二共识的不存在，可能会转变他们的外交承认，从这个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转变成为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有可能的。
是的，最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再请教这个邓教授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哦。中国在这个地区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中国在这个地区它有什么样的利益？除了这个在经济上，它的在安全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利益？还有这对台湾的外交关系或者台湾的外交空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目前中国大陆在中美，我之前讲的中美洲地区啊，它最重要的就是交通运输，比如说尼加拉瓜大运河，这是丝的运河。另外也有这个周边的国家希望建立铁路线，这个我们称为干运河。那么这个是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拓展他们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贸易的关系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了。不过我想最重要还是在这方面，刚刚提到的交通运输的建设，未来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发展。
是的，那么对台湾的这个外交的空间会产生影响吗？
当然是会发生影响的了。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老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访问。有关马英九九阳专案的消息，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提名接任美军最高职位的军官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安全隐患，仅次于俄罗斯，但是中国未必是美国的敌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7月9号星期四举行核准提名听证会。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瑟夫·邓福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安全隐患。
列出中国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以及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跟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相对关系。这未必意味着他们当前是我们的威胁，也未必意味着我们视中国为敌人。
邓福德上将获总统提名担任下一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今年9月退休的陆军上将邓普西。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国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这包括提升同盟关系，构建新的安全架构。五角大楼在最近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名称，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前国防部海军战略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比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
国防部肯定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军队规模更大，而且继续增强。它还具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但数量比不上中国的一些高端军事能力。另外呢，中国还直接逼迫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
国防部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中国等国家并不寻求直接跟美国开战，并指出美军会继续推进跟中国的军事关系，降低误判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女足是世界级强队，曾经赢过3次世界杯冠军。相比之下，美国男足的比赛成绩似乎不是那么亮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女子足球队能够如此的强势？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7月5日，美国女子足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日本队，成为世界上首个3次加冕世界杯冠军的队伍。这一记录令人惊讶，因为国际足球在美国并不是最热门的职业运动。乔治·科艾什是美国足球杂志《咆哮》的创始人和编辑，他在 Skype 上接受了采访。他说，这样的成就与包括足球在内的美国女子运动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很多其他国家缺乏这种基础。
从女子运动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首批建立女子足球传统和赛事的国家。我认为大学足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开始就有了球员供应系统。
美国女足体系的一个核心基础是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这一联邦法律建立于40多年前，它禁止在任何联邦资金支持的教育项目里有性别歧视。科艾什还说，修正案第9条强制大学在女子运动上投入资金，女足为此获益良多。尽管美国女性在世界足球上成为领先者，美国男足却比世界最强球队落后了几十年。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男足都没能进入世界杯，直到1990年才实现突破。
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无缘世界杯比赛。接下来，年轻的球员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敬仰的前辈们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就知道还有希望，而且他们还会有经验丰富的教练。那些曾经的职业球员们退役之后，可以帮助下一代球员取得同样的好成绩。
不过，多亏了女足，现在美国跻身世界足坛霸主。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2015年的国际足联官员被起诉案和1998年盐湖城奥委会丑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都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腐败调查案。美国政府对国际体育组织提出境内和海外贿赂的指控，他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和门多萨所做的报道。
国际足联起诉案引发针对美国司法部的愤怒声讨。
美国认为他们有某种神圣的权利拿下世界杯或其他任何东西。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把他们的司法强加到其他国家头上。
但是对于美国法律学者来说，这起诉讼案归结成为两个问题：这是一起发生在美国国土上的犯罪吗？第二，在法理上存在对这些涉案相关人员的个人管辖权吗？
It's not unlike someone who stands on U.S. soil and intentionally.
这很像一个人站在美国的领土上，向其他国家的某个人射击，把人杀了。确实，尸体倒在了外国，但是犯罪的行为和意图，一切都发生在美国这边。
And the intent all happened in the U.S. The crime happened here.
阿伦认为，这些案子涉及到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行贿，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陌生领域。他表示，司法部积极追究海外和国内行贿案件已经超过十年，包括1998年盐湖城奥委会丑闻，那起事件涉及为2002年冬奥会主办权而行贿。亚历山德拉·瑞吉是遵从反腐法规的专家，他曾是国际足联独立治理委员会成员，2013年辞职。他相信，多年来国际足联内部就存在着贿赂和回扣的文化。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当你建立了这个封闭的圈子，没有独立的监督，没有像企业和其他机构一样的独立的董事会，我觉得很容易有这种心态，就是贿赂和回扣是很平常的，就跟日常业务一样。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国际足联存在了很久。
瑞吉说，如果国际足联真心想改革，现在早该做到了。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每隔一段时间，当有改革压力的时候，布拉特就讨论一次改革，而每一次最后都不了了之。
塞普·布拉特从1998年起担任国际足联主席，目前仍是调查对象。他已同意一旦提名继任者，他就会退位，但是他坚称无罪。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最近涉及国际足联高层的腐败丑闻余波未尽，六个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中的五个发表了公开声明，关切比赛申办过程中存在的丑闻。不过他们都没有退出，而是持续的观望。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所做的报道。
今天当体育界的丑闻爆发时，它会波及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赞助商和广告商，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你现在可以看到，当丑闻爆发的时候，赞助商和广告商真的不得不立即的做出反应。而在以前，即使是在过去几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会有机会有一些观望，那时你真的可以试着解读市场，解读客户或者他们的感受。现在这样的机会不复存在了。
在掌管足球运动的国际足联，利益牵扯尤其深，也许因为太深了，所以没有哪一个主要的赞助商能够抽身事外。伊格尔说，有太多的钱和太多的年度计划，任何赞助商都不可能轻易延退。与此同时，四名运动市场营销高管和一个没有点名的美国主要运动服装公司，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耐克，也是贿赂和回扣调查案的核心对象。
The rules were there.
规则就摆在那里，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们说，好吧，如果你想要做广告，你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才能拿到授权。你愿意这样做吗？哦，有另外的选择吗？没有，所以我必须这么做。
伦理和守法专家杰夫·廷内斯却有不同的想法。
Of the roughly 12Tier 1 and Tier 2 corporate sponsors. If you look at
在大约12家顶级和次顶级的赞助商中，如果你查看他们共同的年度利润，你会看到大约$4500亿。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可以排到大约25到27名。
廷内斯说，现在体育界缺乏一份诚信公约，也就是一份竞争公司之间在追求商机时增加透明度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选战的鼓声越敲越响，星期一又有一名共和党人宣布正式参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现任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星期一早上宣布参选总统。沃克在2010年当选为州长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保守政策。2014年他成功连任州长。今年年初，作为非官方的候选人，沃克曾在爱荷华等大选重要州进行了演讲，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民调结果。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一个星期后也将入场，在他之后，前维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也将出马，这将使共和党角逐者达到17人，而没有人明显领先。
No matter how much people look at,
不管人们会怎样把明年的竞选看成是表演艺术，到某个节点，总会有人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实事？沃克和卡西奇就有值得他们自豪的政绩。
商人川普继续在民调中窜升，虽然共和党领导人让他把抨击非法移民的调门降下来。
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是好人。
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阵营中独占鳌头，不过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
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属于所有的人民，而不是极少数的巨富。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桑德斯触动了自由派的心弦。
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自左翼的批评说，他在外交政策上过于鹰派，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却关心不够。
民调显示，在首战之地爱荷华和新汉布什尔，桑德斯的民调数字正在节节逼近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之后，不仅启发了韩国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活动人士，也同时触动了反对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最近的同性恋自豪节活动也吸引了高调的反对声浪，不过此前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美国法庭有关依法平等对待同性恋的各项裁决一直鼓舞着韩国同性恋权益运动，不过活动人士坚持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按美国的路子走，但我们的路线是类似的。
反对人士也说他们从海外得到启发，韩战结束后，西方传教士带到韩国的基督教从人口的2%发展到目前的近1/3。很多保守的基督徒认为同性恋权利背叛了他们从美国教会学到的价值观。
美国是依照基督教价值观建立的国家，韩国教会受到了美国的影响，我担心美国建立的价值观正在遭到破坏。
到目前为止，由于基督教反对者的压力，韩国国会至今拒绝通过禁止性取向歧视的法律措施。
我们认真地争取阻止让少数人的人权侵犯多数基督徒的人权。
不过和西方一样，韩国民众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度也不断提高。
在韩国，自我表达的历史不长，但变化的速度却很快。
随着韩国境内同性恋权利之争的加剧，双方都在寻求海外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枪击事件不仅重新点燃了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争议，并且加入了新的元素，那就是种族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自查尔斯顿的报道。
周六的早晨，在查尔斯顿郊区萨莫维尔的一个射击靶场里，诺兰·维尔奇、威廉·维尔奇和他们的父亲凯文在一起，
准备好了就开枪。
他们利用一个可见的靶子学习枪械安全和射击枪法。在 ATP 枪械店和射击靶场里，你可以使用或者购买很多种武器，从德林格袖珍手枪到猎枪和狙击步枪。很多女士也在排队购买。1/3的美国家庭拥有枪支，这一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是很多人相信，教堂枪击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枪支的数量还不够多。
我觉得在这种事情发生时，人们应该能够保护自己。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我认为一个武装起来的社会更好。
持枪拥护者们相信，如果武器能够被正确使用，是可以造福社会的。不过，像查尔斯顿枪击案这样的事件发生后，他们强烈的感觉需要保护自己。For too long, we've been blind to the unique
mayhem. 长期以来，
我们对枪支暴力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苦难视而不见。
奥巴马总统本人指出，大规模枪击事件在美国更频繁了，他也主张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法。教堂枪击案发生后，活动人士柯蒂斯·盖特伍德牧师说，宪法修正案中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条正在被用于阻止通过枪支法，而这些法律本来可以帮助黑人社区。
理性来说，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的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侵犯他人的权利。
调查显示，相比白人，美国黑人被枪杀的几率更高，尽管他们拥有枪支的可能性更小。15岁的泰勒·布朗跟着他的父亲大卫·布朗来到射击靶场。非洲裔大卫·布朗是一个例外。
你应该时刻武装自己，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坏人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次的枪击案是在教堂，时刻保持武装。
查尔斯顿的谋杀案让很多美国人认识到，在这个国家，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不过，这次的枪击案是否会对枪支文化产生任何影响，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军医索科洛夫斯基·萨莫维尔，南卡罗来纳州报道，由鲍荣播报。
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成为随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芝加哥的一个夏令营开设了一个项目，教育儿童如何避免暴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7月4日星期六，独立节之夜，一名7岁男孩在芝加哥西区跟家人一道过节时被打死。警方说他的父亲是袭击目标。
他的父亲是一个帮派的高级成员，之前被捕过45次。在本次调查中，他拒绝配合。
在从7月3日开始的节庆期间，芝加哥有10人被射杀，50多人受伤。在那一起枪击事件之后，芝加哥警方在搜查期间平均每小时收缴1支非法枪械。奥巴马总统加强枪支管制法的努力被一些议员甩到一边，他们指出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携带武器的权利。白宫说可以既不破坏拥枪权，又让美国街道更加安全。
最终这需要美国人民站起来大声疾呼，让国会明白这是他们会为之投票的问题。
在全美各地的孩子开始夏令营之际，芝加哥市中心的这所夏令营教育孩子们如何避开暴力和欺凌。
人们要学会把枪放下。
8岁的 TJ 唐纳德是12000名将要学习如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公立学校学生之一。这个项目名为安全岗。
我们必须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关心你们，挂念你们。
安全岗开办讲习班，教授如何积极化解冲突，管控愤怒情绪，以及如何应对欺凌和暴力。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白洁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ody CJ Zhao 提的话题，就是租房子 month to month month to month month to month month to month 按月。 I'm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I can rent month to month. I'm in between jobs, so I might be moving to a new city soon.我想找一个按月租的房子，我在找工作，而且可能搬去别的城市。 6 month minimum 至少6个月。 Sublease 转租。 But most of the apartments I'm finding online have a 6 month minimum. 但是大多数我在网上找到的房子都要租至少6个月。 You could look for a sublease. Just rent someone else's apartment who's out of town. 你可以找转租，看看有没有人正好出远门，租他们的公寓。 Drenched in sunlight, 阳光充足的。 That's a great idea. I'm not really picky when it comes to apartments as long as they're drenched in sunlight. 好主意，我租房子的时候真的不挑，只要阳光充足就可以。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you rent an apartment? Is it rent? Is it sunlight? Is it closet space for all of your shoes?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将带您一起来看看新视野太空飞船在飞了九年之后，还有两天就要低空飞越冥王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天文界的历史时刻。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黄耀毅和林峰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
各位好，我是黄耀毅。在7月1号中国正式实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号又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新法的草案呢，要求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限制网络，确立网络实名制，以及手提网络空间主权概念。人权组织批评该法将进一步的强化网络审查，并且把早已实施的互联网管制方式法制化。中国为什么要推出网络安全法？而这一部法律未来对于中国的网络空间以及言论自由将有什么影响？
中共党内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在即。北戴河会议历来是中共达成政治交易、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制定重大决策的会议。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元老们将谈论哪些议题，是否开始着手为中共19大的人事布局做准备。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不过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经过彻夜的艰苦谈判之后，欧元区同希腊达成了协议，有关各方同意向希腊继续提供财政援助。希腊议会必须在星期三通过财政改革立法，确保有能力偿还救援贷款。以下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协议达成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达成协议只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Today we had only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达成意向协议。经过17个小时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希腊协议，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也就是说，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希腊议会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有了眼下的协议，希腊可以避免负面的谈判结果会带来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他所说的不良后果包括希腊在得不到援助、财政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欧盟委员会一直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希腊不会退出了，我们对所能达成的协议实质内容感到满意。
与欧元区达成协议的消息在希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没办法，退出欧元区将是大错误。就像美国人说的，要是那样我们就完了。我感到失望，一开始事情还很有势头，我们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准备好应对坏事发生，结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人现在都这么认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伊朗和美国等6大国星期一继续努力，争取结束已经持续了18个月的谈判，敲定伊核问题最后协议。各国外交官星期天暗示，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复杂的协议。伊朗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说，没有人考虑再次延长谈判。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不能也不应当进一步拖延谈判。 王毅和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外长星期一在维也纳再次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一晚些时候将加入会谈。中国政府近日来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迄今中国全国各地已经有多名律师被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约谈、传唤或失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周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最近几天中国公安人员系统性地拘留以和平方式捍卫他人权利的人，其中包括以合法方式挑战官方政策的人，美国对此感到震惊。美国深切关注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被用来作为侵犯人权的法律依据。美国强烈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权利，释放所有因寻求保护中国公民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国际特赦组织周六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打压维权律师。中国官方媒体指责维权律师与访民勾结，煽动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涉及炒作，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据报道，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之一、65岁的西藏僧侣丹增德勒星期天死在四川的川东监狱，死亡原因不明。当局星期天通知了丹增德勒的家人，但没有说明他去世的情况。路透社曾给川东监狱打电话，但无人接听。丹增德勒2002年因为恐怖罪行和煽动分离主义的罪名被判处死缓，后改为20年徒刑。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西藏作家维瑟称，丹增德勒是21世纪最著名的西藏政治犯，曾有3万多人藏人联名请愿要求释放他。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来讨论的话题呢是网安有法，习近平依法严控网络。从7月1号呢，中国正式实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号又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网安法的草案共有7章68条，涉及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以及信息处置，还有法律责任的范畴。其中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限制网络，确立网络实名制，以及手提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这都引人关注。人权组织称，该法将进一步的强化网络审查，并且把早已实施的互联网管制方式法制化。中国为什么要推出网络安全法？而这部法律未来将对中国的网络空间以及言论自由有何影响呢？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还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我们都知道，这部这个7月1号刚刚是实施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现在就是又紧锣密鼓的呢，提出了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草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中这个很多草案中很多的那个内容，实际上是已经是开始实施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快的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网络安全法呢？张先生，
我觉得可能威慑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网民在网络上早已经是裸奔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这个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中。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特色，就是叫做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所以 政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入，其实呢都是为了要控制你的言行，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一点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威慑这个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些个互联网的业者，就是你们要小心了，我们现在有一部正式的法来这个管控你们。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其实自从这个十八大这个领导层换届以来，其实在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像这些个不久前刚刚出台的国安法和这次的这个网安法，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做注解，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那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它的招眼是在管制而不是在治理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可能这部法律未来就是实施，我估计是很快的事儿，可能在这个通过以后有可能会立即生效，这个也很符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个人风格，就是马上就生效。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凸显了现在这个体制内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叫国家安全法也好，叫网络安全法也好，其实都是这个为了保障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自称有三个自信的这么一个政权，道路自信，这个体制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有这样多的自信，其实我觉得制定这样的就是科系的这种法律来这个管制人们的言论，其实是越发凸显了一种不自信。所以我想这个法律有可能会产生对于上位法，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抵触的情况，因为这个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这些自由可能在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在实施以后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现实。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先生，这部法律呢，其中最值得这大家注意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在发生重大的这个安全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是有权利这个限制网络。中国的这个政府用的这个词，他说是限制网络。那么这条呢，实际上在海外媒体，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之间，还有中国国内的媒体之间，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那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通讯社之一中新社，他说限制网络并不等于是封锁消息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条这个发生重大事件时，那么政府有权利限制网络这一条您怎么来看？
这个网安法跟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一样的，它首先是一个恶法。我们确定一个恶法的一个基本上原理，就是首先它的立法的过程是不是经过了合法的这个代表性。很显明全国人大它完全是个白手套，且不说全国人大本身是并不具有真正的立法上的权威和代表性，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往往在中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它都是由职能的执行部门所建立的法律。所以网安法这个起草部门往往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争论的一个结果，而是的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一个条文。那么他们把这种管理条文上升成一个法律，以法律的这么一种名义呢，去控制老百姓的这种行为，这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来源。所以它在立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个恶法。那至于到网络安全，具体到这样一种细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维护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但是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的一个出发点，这种的结果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间是非常的恶劣。第一个是使中国的网民 啊和情世界的这个啊网络的这一类的这个啊成长，心智的成长，知识的这种互换共享，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种族隔离的这样一等制度，让中国老百姓陷入一等局域网。如果在一个局域网里面，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政府形成某一种监督，或者人民进行某一种资讯的一等交换，这也是可以的。结果也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控制老百姓的这个知的权利，控制老百姓资讯的沟通，控制老百姓监督政府的这么一等权利。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政治文明更进一步的和世界文明脱节，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资讯的交流没办法跟世界的同步，尤其是中国的科技方面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类的这个资讯的共享。但是因为有了这么王安发这部恶法，使这个中国的科技人员也没办法自由的跟全世界的这个科技人员进行这个交流。那么这样一个恶法结果操点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但是中国有相当一批的人呢，心智啊这个明智已开，那么他们就会跟这个网络本身的这样一种恶法呢产生冲突，成了使中国的这个管理成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也要增加，成了使政府、使政党和这个民众之间已经开放了这部分民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产生的敌对情绪也会增加。实际上，这个表面上它是一时控制了这个老百姓知的权利，从长期来讲是伤害了中国的这个文明的进展和发展。那对中国本身来讲，他是为了控制这个网民，但是因为他这种控制手法非常的粗糙啊，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粗暴，那么跟这个民智已经开放的和民智的要求形成了一等敌对情绪，所以网安法的真正的结果，他就制造更多的敌对的情绪，制造更多的敌人，使中国的未来的管理成本就更加难以承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等每一个管理的法律，它真正的结果都是这样。人们使人们对法的信心呢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因为法律是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基本上的一等底线啊，一等基本上的行为的一等标准啊，所以我们对法律是应该给予尊重的，我们对法律是应该执行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是恶法，是部门利益法，是部门对人民的一等控制法，所以这种法律跟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在社会产生的冲突性很强。所以中国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就不但是一种空法，而且是这恶化。为什么这恶化呢？因为这个法律是恶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跟它最开始的立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是，好的，谢谢何必先生的分析。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这个网安法里头规定的，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来限制网络，那很多外媒解读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断网的行为。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国家，它是把网络完全限制在自己境内的，就是朝鲜。您觉得这个网安法出台之后，是否会让外界担忧中国的互联网的空间慢慢的步上朝鲜的后尘呢？
我觉得任何的愚民政策最终都会愚弄这个执政者自己，就是他实行这么一种法律啊，这个来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话，其实也就伤害了这个政权本身的这个各个器官，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他就听不到，他在他犯下重大错误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希望耳根清净就拒绝一切的声音，但是这样呢最后会蒙死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这个加速灭亡的法律，这个法律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自杀的话，那实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愚蠢的法律或者法规在出台，但这些法规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东西，它出台的越多，实际上对这个政权本身的生存就这个越构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他们自己不这么想，那他既然是这样的笨蛋，你就让他糊涂一辈子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这个我自己翻了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我对中国的改革是叫做 话语说尽，事无可为。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多说也不过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仅仅是说说点到而已，你们爱听不听。而且呢，这种做法其实还有先例，除了您说的朝鲜以外，我知道还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这个在埃及这个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时候，这个当局也采取了断网措施。这种断网措施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一些个年轻的游戏玩家们，魔兽玩家们，他们因为没网可上，所以他们就上街了。所以我觉得断网的好处可能就是促使公众上街。真的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真的断网的话，其实对这个政府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干就让他这么干吧。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请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请说。
喂，
你好。
我觉得这很那个网络安全比以前要严多了啊，现在越来越严。
是，
网络严是很严了。下一个话题是
是，那谢谢张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就是他也观察到了最近网络安全，就网络空间，在中国的网络空间的确变得比较严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张先，河北张先生，请发表您的意见。
你好，我想。任何国家对于网络安全都是重视的，网络当然说关键是就是网络安全，就是对于这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要就按照法律进行界定，什么言论是危害有危害的，什么言论是老百姓的一些正常的言论。现在中国存在问题就是对于批评，特别尖锐的批评往往就是缺乏容忍，是吧？对于批评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就不能把它与什么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是吧？尖锐的，或者有些瑕疵的批评，对吧？他拍马屁的当然不算了，是吧？说这个问题要界定一下，不能是用这个借口来钳制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不违反宪法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中共当局现在是越来越像那个朝鲜当局了，哎呀，太可笑了。越离那个人类文明的那个方向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现在一个经济呢越来越强大，当然这个是不一定那个，所以呢要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视，高度关注这个事。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你好，那我呢，听到了吗？
好，听到您讲，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请和平同志来论述一下。和平同志经常讲这个恶法，那么法还有善恶的吗？法就是惩罚，惩罚人民，惩罚人的吗？怎么会得出一个善恶的结论？另外第二个问题，他经常讲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共对人民的管制成本越高中共受不了。那么我就想，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中共的成本越高，中共的钱从哪里来？你们纳税人了吗？他的成本越高，你们纳税人交的税就越重，纳税人交的税越重，那么他这个企业啊，商家他就要把这个纳税重的这一部分，他要转嫁给消费者啊，转嫁给消费者怎么办呢？这些假冒伪劣啊，什么东西，什么恶劣的手段呢、啊，都可以干得出来吗？因为你给人家打税，增加人家的税太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倒霉的还是这些草根阶层，还是这些老百姓，我是这样看法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明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何先生给您的对您的评论进行一个答复。好的，何先生，请您请讲。
一个法律啊，就是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的这个法律，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上的一等共识、一等根源、一等底线。但它的根本出发点，首先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不是 啊，这个限制人的基本自由啊，所以法律在文明国家里面，它是一个自由的一点来源啊，所有的自由来自于对法律的这个保护，比如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其他正当行为的一种保护。如果其他人侵犯了这个人的这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法律就应该去惩罚他。但是中国的法律是什么？中国的法律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的名义去限制人们的权利，去侵犯人们的权利，去限制人的自由，去侵犯人的这个自由。法律完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和一种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控制的一种工具，所以它跟现代的文明的法律是相反的。相反的，文革以后这些所谓的中共老干部，他们并没有在文革中间吸取一点教训，也就是他们正当的权利被他们政敌拿掉以后，应该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建立这个时候，就要利用这个法律使他们的权利呢不受别人的这个监督和侵犯，就成为了他们法律的本身的来源，而不是把这个法律本身变成一个兼保护这些官员这些老干部正当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因为在公民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啊。但是中国的老干部这批人没有这么想，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法律去控制人民。所以中国的立法的思想在文革以后就全部错了，全部错了。所以文革以后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法治建设就是恶法的开始。什么叫恶法？我前面讲了，首先它的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是要保护人的自由啊，这个是基本出发点。而中共的法律是各个部门，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说水电法啊，它是由水电部门这么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部门来建立它的法律法规，所以它就在自己的权力就进行啊，进行这个无限的这个保护啊。那么任何法律都是一样的，它由职能部门，它本来是应该它是法律的执行部门，而不是法律的制定部门。但是中国的法律都是由法律的执行部门来理解个法，所以在他们的权利就是强化起来，而对这个应该保护的权利，在政府监督的权利就拉掉了。所以这样一种法律在立法一开始就不具有公正性，不具有真正的文明性，不具有老百姓应该执行的啊这么一个可行性。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法律啊是一个恶法啊，跟文明现在的准则相违背的立法的东西就是恶法。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立法系统，全国人大它不具有这个正常的人民的选择性，并不是人民在一等开放的自由的情况之下选择出来的立法代表，所以他们根本就谈不上利益集团的代表性，它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工人，它代表都是完全是中共的这个意志啊，所以或者是中共权力部门的意志。所以它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起草的过程中间是非法的，是这个权力扩张的，到这个法律通过和审查的过程中间也没有任何监督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在一个意义上就是恶劣的，就是人民不应该执行的法律啊，就是应该推翻的法律，所以我把它建立成为一个恶法的标准。那至于觉得这个管理的成本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一等成本，而在于它政治上本身的这个成本增加。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难以对付，因为它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中国的老百姓糊涂人很多，因为受这个舆论的控制，或者被舆论的给这个误导，使很多老百姓看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毕竟有相当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文明的社会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一个人的知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所以他们跟政府的这个管制的法律就产生了冲突，所以出现了很多访民，出现了很多维权律师，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发牢骚，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传递他们的怨气。所以你现在看看，就是说网络上啊，这个所谓的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如果不是五毛，如果不是政府的主导，一般老百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对于中共统治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危险越积越多，就是中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他就控制越来越厉害，当然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制裁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使他呢最终他的管理系统会产生崩溃，而不仅仅是一等经济上的一等成本。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都知道这部法律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热议啊，还要讨论，那么实际上在海外呢，包括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这部法律对这个海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公司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这部法律就是首次是提出了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这个法律草案就是说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网络安全的概念？那么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个作为在中国经营一个是在中国经营的这个外国企业，另外一个还有像 Facebook 谷歌还有推特这样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这些外国企业将如何去因应这部法律，这部网络安全法，这些外国企业将如何在这部法律的在这部法律的阴影下生存呢？张先生。
这个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公约，就是说互联网有它不是单属于中国一个国家的，虽然你在你的地盘里你可以按你的意志来行事，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这个互联网本身就是你能够加入这个国际互联网本身你需要遵守已经通行的一些互联网的国际性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应该包括这个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自由。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国当局出于自身政权的安全原因想要
好的张先生电话线路好像有点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先请那个和平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中国提出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不管你这个服务器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只要他认为你在中国你的这个信息是属于政府不欢迎的信息或者说是不良信息有害信息，那么他都完全可以就是说过滤。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话这个中国政府曾经对海外的网站呢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把它的服务器完全搞瘫痪掉，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提出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概念呢？
这个很不客气的说啊，比较粗暴的回应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完全是个流氓概念啊，这个中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一个，应该一样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一个国家，因为它主权界定很不清楚，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一个国家都没有尊严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能执行这个宪法的一个国家，它的主权概念在哪个地方？所谓的主权在中共看起来在我们看起来或者是大家理解起来就是党权嘛，就是党的这个权利嘛，就是维护了他的一党的这个政治嘛，所以他的国家安全就是党的安全，他的网络安全就是党的安全，就是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就是不让人民呢这个跟世界连接在一起那么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他的所谓的局网来提供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他把很多概念完全是糊弄在一起，所以使你呢哭笑不得使你那些明智不清楚的人心智不清楚的人觉得还蛮有道理我们国家应该保护自己的这个主权。但是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概念？互联网是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速度的资讯互取的一次机会，这样的话使中国的经济科技政治知识和其他知识都有可能因为互联网的连接跟全世界更好的连接在一起，更好的同步在一起。那么这样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是互通的，我们是互相了解的人民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有很多消息不准确可以通过专业的媒体可以通过不断的去认真和追求真相让人民去知道而不是由你中心部说了算，而不是由你党的系统说了算。但是他这样控制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前面就讲了，有三大 负面影响嘛。第一个是人们的中国的政治文明化的程度呢，跟这个人类的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相冲突。第二个是啊，中国的商人要走向国际化，就国际上的商人要进入中国啊，那么这个资讯的沟通是基本的条件啊。如果你采取这种资讯不流通的方式、阻止的方式，使这个正常的商业资讯没办法得到流通，而且经济上的这种资讯和政治上的资讯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看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叫《华尔街日报》，对吧？《华尔街日报》里面有很多的政治新闻，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政治新闻、科技新闻和其他新闻呢？是因为这些资讯是帮助商人们进行局势的最好判断、经济形势最好判断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没有真正的自由流通的这个资讯，商人们的判断就有很大的这个局限性。所以从长期的上是影响中国的这个商业发展。那科技发展就更加明显，对吧？更加明显，中国的人是很聪明的，中国人也是很勤奋的啊，中国人的求知的欲望也是很强烈的。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科学家，他们愿意跟全世界的人的科学家一起呢，互相信息，互相啊这个联通。而现在的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和很多的社交媒体，就是进行沟通的一个最便利的工具，最普通的一等使用的一等工具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地方呢，因为两个原因呢，造成这种隔阂。第一个，基于它的安全啊，它的党的安全，让人们不准了解资讯，然后顺便呢，把科技这部分也挡住了。第二个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中国的商人啊，基于自己利益的保护，他们不愿意呢，国际上的这种社交媒体呢，或者是简速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新媒体呢，啊，进入中国的这个体系里面，否则的话，他们自己的这个企业就建立不起来。所谓的民族保护，就是他们一些小公司的利益的保护而已。所以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使中国的科学家、使中国的学者、使中国的学生，没办法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啊，就是同步在一起。对这个对中国的科技的进步也是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的这个网络的控制啊，不仅仅是在政治上使中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制造了更多的敌对的情绪，而且在中国的长期的这个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本身的科技的提升和进步，也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恶法，我们当然相信它未来也是执行不下去的啊。
好的，谢和平先生，在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做总结之前呢，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请说。
喂，你好，可以听到吧？
你好，请说。
这个世界上最不要脸的政权就是朝鲜的金家王朝，第二不要脸的就是中国的腐败党。习近平不是说嘛，依法治国，现在对这个维权律师和这个维权人士进行这种非法的抓捕，还有说这个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什么烂骨头硬骨头啃不掉。我看中共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无耻的办法维护自己一党专制，维护自己的权贵利益集团。好，谢谢，我想说的就这么多，谢谢啊。
是，好的，谢谢安徽蒋先。我们再来接听辽宁的王先生，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回应并且做总结。王先生请说。王先生您好。
我吗？啊，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说。
喂，我因为说这个前三十年前呢，这个美国之音的中国老百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它的可信度和这个消息来源呢，中国老百姓非常信任。但是现在变了，现在就是说，虽然我们对这个国家个别人员有看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想一定是爱国的。那因为美国之音呢，我看他不是对客观的反映事实，而是片面性的想颠覆中国的，就是如果要是说把这个美国之音比如说港门的话，那么和平先生就是一坨粑粑，他们胡说八道，颠倒。
好，谢谢
辽宁的王先生。不过我想呢，我们让王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上发言，已经彰显了美国之音多元的一个价值与理念。我们最后来请我们的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发言，并且呢做为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啊，他对 VOA 的这个批评。他指出这个好像美国之音是要颠覆这个中共政权，其实我觉得一个真正强大的政权 一个受人民拥戴的政权应该是不怕颠覆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从现阶段来讲，美国也没有能力能够这个颠覆中共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如果靠言论就可以颠覆的话，我想这个政权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政权啊，所以那只是一个政权的概念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不需要无需为自己制造那么多的假想敌，而且这个也不符合中美这个关系的现状，也这种说法也不符合这个中美两国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一类的言论其实是只是一种制造一种自我恐吓的效果而已。这个是我们从这次的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这个准备公布啊，这个现在这个草案来看，其实也是体现了，就是两个安全法其实体现的都是政权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来自什么呢？来自他的不自信。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越发凸显的东西，就是可能你最担心的东西最担心失去的东西，有可能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是真正强大的政权，它其实是要靠民心的拥护，而不是靠这种强力的维稳。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共政权一个巨大的误区，就他选择与这个老百姓来对抗，与国际社会来对抗，来保住自己的政权，这种选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真正明智的选择就是应该实行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获得来这个平衡国内的这个社会分配和社会利益，然后呢和国际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个才是一个政权能够健康生存的这个基本保障。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国网络安全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中共北戴河会议谁上谁下，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被称为北戴河会议的中共每年夏天在北方海滨度假地北戴河举行的党内高层秘密会议召开在即。近年来，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共内部达成政治交易、权力再分配以及制定重大决策的会议。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股市大幅震荡，反腐走入僵局，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谈哪些议题呢？而中共元老们是否要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做准备？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时呢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我想先请问这个和平先生，那个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呢，一般来说是在七月到八月之间来召开哈。那么现在关于这个会议的这个消息，想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网络上
谈你很多，因为中共他就是不要说是北戴河会议这样一个高度隐秘的会议，即算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党的这个集中全会，集中全会就是中央全会啊，也是保密性很强的啊。他有时候甚至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接触的，讨论什么问题，那我们能够了解的资讯就非常的有限。所以网络上传的很多消息呢，就是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也是始终需要自己来进行这个判断。所以我们很难说呢，就是它到底会讨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它内部的争议性怎么样，或者它的结果怎么样，那我们有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呢，来需要来判断啊，这个消息是不是存在，或者是这个消息是不是有可信性。但不过根据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情况看呢，我基本上认为呢，就是那应该不太可能是事实啊。比如说像我们要讨论刘源是不是进这个中央军委的纪委书记啊，或者是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啊，估计能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啊。还有这个天津这个书记现在是黄庭国在代理比如说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因为是江泽民的人，是不是要换掉或者韩正在那的时间久了，是不是要换掉这些传言我认为呢，不应该是北戴河这么一个最高层次的务实会里面所讨论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不是说它不会产生变化，而是说呢这个层级不会这么低不会这么低，这样一些局部的这样一等小的人事调整和变化，传言已经很多了，而且很久了。像刘源要进中央军委纪委这个书记也升一个半格就是因为现在中央军委纪委是属于这个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一样的它不具有真正的这个这个中央军委这个层次，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是北戴河所争论和讨论的东西。那么北戴河讨论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的揣测也未必准确也只能跟大家参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那为五中全会呢做一个准备，看五中全会要通过一个经济上的规划政策的话呢，那么这个北戴河要讨论。为什么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在股票实行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怎么去认识这个波动的问题，怎么去看待和评估这次的救市的成效问题中国的经济是通过股票这样一等热情去获得一等高速继续增长的一等动力，还是通过这一次的股票这个颠簸本身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中国根本就不具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要说是这个股票市场整体上来也是这样，那过去靠一等强权的这种政策的性的推动这等动力还存不存在，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规划政策。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它现在唯一的存在它的合法的一个基础就在于它经济上的一等增长，如果它经济上不能保证是增长，那很多东西利用经济本身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或者掩盖政治上的问题的这个力量就会下降了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制定一个经济上的东西，我觉得始终是中共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不能讲了是吧怎样
好，那个谢谢何先生。那其实我还是想请教那个何先生今天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从周末开始，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是特别的广泛转载一篇报道就是说这个由于上星期这个中国股市的大幅震荡，那使得可能就是说尤其是这个股市的震波动的话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要召开这个节点上，那么有可能那个习近平和他的这个领导团队可能要因为这个事情呢，然后是在这个会议上受到他这个政敌还有党内的一些反对声音的一些攻击。那么其中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说习近平在北戴河危之前呢，是这个危机是空前的。有人就会说，这个如果经济搞不好，股市搞不好的话，那么党内的一些反对派，特别是反对习往搞这个反腐的这些声音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那么有可能习近平他会在这个会议上面临这些，特别是来自元老们的这空前的压力。那么想请您分析一下，是不是习近平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现在反腐的这个出现一些进入僵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何先生，
是的，他确实有一些这个压力，因为习近平他比较迷信于这个顶层设计，比较迷信于他自己的经验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他的整个的执政体系呢，就是过于的传统，过于的僵硬， 啊，那么呢，他又要表现自己强于力的福德新的这个权威啊，所以呢，他的很多的行为跟现有的这个体制呢产生很大的冲突性。当然产生很大冲突性的时候，他缺乏奥援，就是他缺乏真正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因为他得罪了知识分子啊，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控制呢是超过了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个时期，所以知识分子的怨气很大，他要缺乏这个对民主和自由啊追求的这部分民众啊，这批人是要求政府受到更多的这个监督啊，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呢，习近平缺乏这部分的这个支持。那么官的整个官僚体系呢啊，由于习近平的各等政策、各等规定，使他们的权利、使他们的胡作非为呢，受到了某一等的程度的控制，所以整个官僚对习近平是敢怒啊不敢言啊，但是心里面是很愤怒的。那么这些政治名流的家族基本都是腐败家族啊，那么这种反腐败的这种风气可能还暂时没有到某个人的头上，还在抓其他人，但是他们有一天担心会自己会受到这个攻击啊，或者是受到查处啊，所以他们也是心里面呢产生一种恐惧啊，所以这几种合力加在一起，使习近平在政治上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孤立无援，没有人支持他。除了他旁边的像马屁精啊，除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这个老百姓啊，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讲，他实际上是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随时可能产生某一种颠覆性的可能呢，也不是说我们完全这个排除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习近平本身不那么政治的强，但是他的政治对手呢更弱，他们很虚啊，跟中共呢几届的政治局常委几个家族都腐败得一塌糊涂。他们很担心习近平真正翻脸了，真正认真地来查他们，所以他们的反弹力量也是比较小啊。所以我觉得呢，从最高层的底细里面来讲，他们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想对习近平构成一种挑战性的危机，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代理人，找不到其他的人呢来取代这个习近平，因为要取代习近平，如果真正发生一种政变呢，共产党差不多就完了啊。共产党如果内斗达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最终会达成某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啊，这个反腐败也就这么回事了啊，抓一些小老虎，什么省委书记啊，什么省长啊，什么法院副院长啊，或者什么部长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升到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尤其上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哪怕是退休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几乎就很难打下去了。所以打老虎，如果不打在他们头上，那中国还叫反腐败吗？这反不上腐败的。所以这个东西，我基本上认为他们达成妥协性很大。最关心的东西，我是关心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建立他为标志的一个政治权力框架？这种框架如果是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这个权力框架，胡锦涛和江泽民所遵守的这种权力框架的话，那习近平就没什么戏。为什么呢？是九大还是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就挑选25个人，我们除掉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要退下来的，就剩下从这批人里面挑选。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大部分都不是习近平的人，大部分都是胡锦涛时期，尤其是江泽民时期所留下的这样的人。那在这样一种官僚体系之下，这样一种决策体系里面，哪怕是习近平想搞一年堂，他受到的制约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真正想做的事情是要改变权力的最高层次的这个框架。那么这个北戴河会议他是不是时机到了，他能不能提出来，是不是进行这种酝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从这个逻辑推来讲，我认为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面最需要得到的支持，就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打破原来的权力的秩序，来改变是九大所出现的政治局的啊框架，政治局常委的这个框架，这是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留员要不要当中央纪委书记，或者是中央军委的班子要不要进行调整，或者是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直辖区啊，甚至包括重庆要不要进行某一些调整。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技术性的，它不应该上到政治啊北戴河这么一个层次。
好的，谢谢何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人在北京的张先生哈，张先生，我们关注到今天中国媒体就是 主流媒体在报道，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因为涉嫌这个严重的违纪违法，还是中纪委的消息，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消息，他是在7月12号晚上发布这条消息，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是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那么正在接受调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海外的这个中文媒体上也流传着这一种声音，就是说要希望要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呢，把这个令计划的案子把它给公布出来。特别把这案件公布出来，然后说是令计划将它移交给司法去处理。我想请，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中共这个反腐，想请您谈一谈这个中纪委发布这条奚晓明落马的这个消息还有包括现在网上盛传的令计划案，包括郭伯雄案，还有戴向龙案，这些反腐的这些案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中共，特别是习王，这个反腐仍然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呢？张先生，
这个中共呢，这个其实一直还是保持这个地下党的这种活动传统。那作为五人在北京的我呢，其实是灯下黑。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接近真相的资讯是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不少的这个传言，有一些来自这个境外媒体，有一些来自比如说一些个练功团体的网站，这些呢我一般不作为那个参考，认为是有参考性价值的这个资讯。但我看到的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些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我想现在可能都是一些个猜想那么这位最高法的副院长呢，他其实是一个主管经济审判的这个副院长，我想他可能会涉及到相当多的经济案件和这个经济利益之间，这个经济利益中的各种博弈，所以呢它涉及贪腐的这个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把它抛出来能够说明什么，我觉得也说明不了什么，它也就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所以呢对于这个中纪委这个打老虎的这个进程来看，我们现在等着看呢，还是要打出什么副国级以上的老虎，那么好像才有点老虎的感觉，像这种可能就不构成这个老虎，除非呢他是为某一个案件配套。那但是呢这个这位副院长的落马跟这个令计划或者郭伯雄之间有没有什么这种这个必然的联系呢，现在我觉得也看不清楚。所以这个问题上我只能说，可能反腐会是这个北戴河会议的一个议题。当然这个我想可能我也看到这个有香港媒体猜测，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讨论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十三五”规划。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可能就是作为以后这个中共执政未来的这个经济战略做一个布局，那么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这个亚投行啊等等等等，他们这盘大计划想下的这盘大棋，可能他们会有一个讨论。另外呢就是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中国现在一直要想让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货币。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由于这次的股灾以及这个人民银行直接卷入到这个对股票市场的这个干预，证券市场的干预来看，可能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会泡汤。因为这个既然你为这个证券市场提供无限的这种流动性，实际上也就是加重了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人民币国际化有可能会受挫。那么再有就是政治议题，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反腐究竟会抛出什么人来。我想令计划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消息说可能会动，但是呢如果说令计划本人他的精神状态没法接受审判，是如传说中的那样，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审判可能也有问题，就能不能进入到法律程序。还有当然就是人事的问题，这个我同意和平先生的说法，就有一些人事问题其实是那个最高领导他自己拍板就行的，就没有必要拿到会议上来讨论。现在最严重的最这个重要的博弈可能是未来，就是一个是对这个五中全会的这个安排，一个是就是我上次就谈到，我说关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的这个博弈应该已经开始。
是的。
那么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政治对手利用这次的股灾，利用这个在民生上或者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个失误。
好的。
是
对
好
的，
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让张立凡先生畅所欲言，不过他已经给我们分析了很多这次北戴河会议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先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专门论坛，在 Facebook、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您有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一个是高龄入狱，当局何忍拒其就医，以及死磕律师失联是否是杀一儆百。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大家晚安。